好，我们感谢主哈，那非常的感恩。今天我们是主日哈，是五月份的第一个主日，是我们来敬拜主，也是我们领圣餐的日子。我们要深深的感恩主给我们丰盛的恩典。我请大家跟我一起呢，把我们 PPT 上这节的经文，我们一起来读一下。提摩太后书1章13节，我们一起来读一下。你从我听的那纯正话语的规模，要用在基督耶稣里的信心和爱心常常守着。是的，我们要听神的话语，听福音真理，然后这些福音真理呢，我们要放在心里。然后我们怎么才能把这个道守住呢？保罗在这里告诉我们说，要用什么呀？要用信心和爱心，而且在哪里啊？在耶稣基督里。所以离开了基督，我们不明白真理，离开了基督，我们也守不住真理。但是在基督里，我们的信心和爱心天天增加，我们就多多明白主的真理。所以我们感谢主，我们赞美主，我们的主真的是奇妙的主，他是大能，他是爱我们的主，感谢赞美你。那我们啊，今天我们就继续来分享我们神的话语，我们继续来分享我们的以弗所书。那在我们分享以弗所书之前，我们先简单回顾哈，我们上次分享到智慧和恩典，那我们看到其实上帝的恩典和他的智慧大有关系，所以我们盼望弟兄姊妹真的知道上帝的恩典不是大水漫灌，上帝的恩典是用他的智慧精妙的精心的临到我们每个人。然后我们上次也跟大家分享了，我们去明白什么是丰盛，你要用天国的价值观，你用世界的价值观只会激起你的贪欲，只会激起你的苦毒怨恨焦虑，但是你用天国的价值观的时候，你知道你在主里面得了丰盛，哪怕在困苦当中，你都知道这个丰盛是全然得胜。那我们上次还跟大家去讲了，我们说我们要去效法一个小动物，什么动物啊？蜜獾啊，非洲的平头哥，那非常厉害。我们就看到说，那蜜獾在这方面来讲的话呢，它给我们有很大的一个提醒，就是我们要去晓得说，我们真的是要勇往无前，我们真的是要高度专注，而且我们要有福音，让我们有最强的解读能力。所以呢，魔鬼的毒箭根本不能伤我们分毫，反而我们要践踏魔鬼。所以我们感谢主。那这是我们上次讲的，我们这次呢要跟大家继续的来分享以弗所书我们的第11讲，我们要分享的题目呢叫做预定的美意。在我们开始的时候，我们一起来到主的面前，我们一起做一个讲到开始的祷告。主耶稣基督，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我们向你感恩，我们向你赞美。主，我们感谢你，你是何等的爱我们，何等的眷顾我们。我们这些人虽然有各种各样的软弱，但是你一点都不嫌弃我们，相反你把丰盛的恩典一直浇灌在我们身上。而且主，我们特别感谢你，你也把圣经真理赐给我们，因为当我们去看圣经真理的时候，我们不是只是得到了现在的生活指南，而是我们看见了上帝所做的工作。我们越明白上帝所做的工，我们心里就越有力量，我们灵里就越发的刚强。为此我们向你感恩，为此我们向你赞美。主，我们在这里也特别的感谢你，特别的赞美你，你顾念你的百姓，你连续你的儿女，求你就使你的子民可以在你的话语当中我们大得激励，求你的圣灵运行在讲台上，使讲台这个软弱卑微的器皿因为圣灵大能的工作能够把你的真理传讲得清楚，也使你的子民大得益处。也求你的圣灵运行在我们每一个听到的弟兄姊妹的心里，不管是在现场的，还是现在听直播的，还是将来听录音看录像的，主啊，你的灵都浇灌在我们身上，使我们明白你的真理，我们就大得自由。感谢赞美你，我们这样的感恩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尊名，阿们。好，我们感谢主。那我们今天继续来跟大家分享以弗所书，我请大家跟我一起呢，把这三节经文我们来读一下。以弗所书1章8到10节，我们一起来齐读这三节的经文，我们一起来齐读。这恩典是神用诸般智慧聪明通通足足赏给我们的，都是照他自己所预定的美意，叫我们知道他旨意的奥秘，要照所安排的，在日期满足的时候，使天上地上一切所有的都在基督里面同归于一。那我们上次呢，焦点主要是放在第8节，就是我们说这恩典是神用诸般的智慧聪明通通足足赏给我们的。那我们今天的焦点呢，就是放在第9节，我们看到这里面讲说，上帝把恩典赏给我们的时候是照什么呀？照他自己所预定的什么美意，叫我们知道他旨意的奥秘。所以我们今天就要讲，我们说看看上帝预定的美 义。那我们去讲这节经文的时候，我盼望大家真的你去注意，以弗所书这一卷书是特别奇妙，跟其他书都很不一样的。就是以弗所书第一章很多地方就开始讲什么呀，讲上帝的预定。很多经文包括我们之前看到第五节，然后从第一章里面我们包括讲到后面都很多。所以上帝的预定呢，是以弗所书开篇就反复强调的一个真理，也可以说上帝的预定是以弗所书整本书的基调。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当我们轻看上帝预定的时候，我们很多真理就不可能有真正透彻的明白。但我们重看上帝的话语，谦卑在主的面前的时候，我们就会得着很多。所以我们今天就要去看一看保罗在这里讲说上帝预定的美意，其中一定有深意的。我们说他有什么深意？第二个，我们看一看上帝的预定和基督的福音之间有什么重大的关系。然后我们还要去看什么呢？就是我们还要去看上帝预定的美意，它是怎么样彻底的改变了我们的人生，对我们今天的基督徒有哪些重大的改变。我们要求主来施恩带领我们。那我们就分三点来跟大家去分享。第一点，我们来看看预定的美意。因为这节经文里面讲到上帝预定的美意，我们就要好好的去看看，好好的思想一下上帝预定的美意。我请大家跟我一起把这节经文我们再来读一下，以弗所书一章九节，我们一起把这节经文再来读一下。都是照他自己所预定的美意，叫我们知道他旨意的奥秘。弟兄姊妹，这节经文就是保罗他再次讲到预定，再次讲到预定。就像我们刚才讲的，以弗所书他很奇妙，他一开篇第一章一开始很快就讲上帝的预定。我们之前也跟大家分享过上帝的预定，就是我们讲过以弗所书一章五节，那个时候我们重点讲。我请大家跟我一起把一章五节我们来读一下好不好。以弗所书一章五节我们一起来读。又因爱我们，就按着自己意志所喜悦的预定我们借着耶稣基督得儿子的名分。这是我们之前讲儿子的名分时候我们讲，我们看到什么是预定，我们说预定就是上帝的决定。什么是预定？上帝爱的永恒爱我们的决定。什么是预定？预定充满了上帝的喜悦。上帝预定的时候，他不是咬牙切齿的，而是充满喜悦的在预定我们。这是我们之前跟大家讲的。那我们今天再去看，今天告诉我们说上帝自己预定的什么呀？美意。所以我们去看看美，好，预定和美意之间的关系。讲到预定和美意之间的关系的时候，我盼望大家再去看我们的上帝。我问大家一个问题哈，我们的上帝是善恶参半的还是至善的上帝？
至善。
我们的上帝有没有一丝一毫的恶？
没有。
我们人有没有恶？
有。
我们在地上最好的圣徒都有恶，同意吧？但是上帝有没有？上帝没有。上帝是至善的，上帝是全然美善的上帝，上帝所做的一切事情都是美善的。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上帝的预定必然是全然美善，你要这样去看。所以很多人为什么去害怕预定论，是因为他对上帝的认识首先就有问题。他很害怕，他觉得上帝，这个上帝高高在上，甚至冷酷严苛。所以我自己做计划不一定好，但起码我不会害我自己吧。但是上帝做事情我就不保证了。所以呢，不要讲上帝，还是讲一讲我的计划，上帝怎么帮我实现。这些想法就是因为误解了上帝。我们的上帝是至善的，我呢，我不是至善的。我再问大家一个问题哈，弟兄姊妹，其实对我们自己伤害最大的是上帝还是我们自己？所以我的计划如果都实现了好呢，还是上帝的计划都实现了好？如果我的计划都实现了，我会对自己伤害极大，阿们吧。你要看清楚，但是上帝的计划都实现了，对我的益处极大。因为我们的上帝是怎样子啊？他是至善的上帝，他是全然美善的上帝。你明白这一点的时候，你整个再去看的时候，你就会大不相同。所以弟兄姊妹，你要记得一件事情，你看保罗在这里他讲到上帝的预定的时候，圣灵感动他让他这样去写，因为圣灵知道万人的心，上帝知道我们的软弱。所以他在这里就强调说，照他自己所预定的什么呀？美意。弟兄姊妹，什么叫预定？上帝的预定是什么？我们天然用我们那个残缺的理性去揣摩上帝的时候，我们以为一讲上帝的预定，有些基督徒其实都会很生气，都会很着急，说上帝预定一些人得救，预定一些人不得救，这个不公平啊，这个怎么怎么样子啊。其实你注意这种思路是什么？这种思路是把上帝的预定当作是一种筛选， 而且是很冷酷的筛选，让你得救不让他得救，让你得救不让他得救。哎呀，我们一想到这个我们就很难受。但是保罗在这里讲说，是照他自己所预定的什么美意。所以上帝的预定是最美的决定，不是冷酷的筛选。跟我一起说一遍，上帝的预定是最美的决定，不是冷酷的筛选。所以你去看，我在讲很多喜欢讲预定论的一些传道人神学家，其实在预定论上完全不合格，他是不及格的。因为他们一讲上帝的预定，就把上帝讲得很冷酷，然后说上帝想干什么不就干什么，你能管得到上帝吗你？然后我们弟兄姊妹，哇，这个我在讨教问你关于预定的问题，你给我解释了以后，我觉得上帝更冷酷了，我更害怕了。其实这个时候当弟兄姊妹有这个软弱的时候，拿哪节经文来解释啊？拿以弗所书一章九节来解释，阿们吧。以弗所书一章九节说什么？都照他自己所预定的什么呀？美意，叫我们知道他旨意的什么呀？奥秘。神的意思是好的，上帝预定我们得救不是很冷酷的筛选，其实上帝预定我们得救是最美的决定。你为什么能信耶稣？因为上帝有一个在永恒之中最美的决定，说我要拣选你，我要使你成为我的子民，而且我要在什么时候使你成为我的子民？是最合适的时候，阿们吧。是你最能够得到福音，然后你每天的生活上帝都预定了。预定什么？最美的预定，他预定的美意要在你身上。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弟兄姊妹，你要记得这一点的时候，我们心就大得安慰。我请大家跟我再读这节的经文，约书亚记二十一章四十五节，我们一起来读一下。耶和华应许赐福给以色列家的话，一句也没有落空，都应验了。这就是我们要看的，耶和华应许赐福给以色列家的话。上帝什么时候决定赐福给我们？是我们生出来以后，还是在永恒之中他就决定了？永恒之中他就决定。然后这里面说一句也没有什么，没有落空，都什么呀？都应验了。上帝要给我们的全部在我们身上。所以弟兄姊妹，你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当我们看到上帝在永恒之中就做了最美的决定，要拯救我们，要祝福我们，要施恩给我们的时候，你要放心。放心什么？你的软弱也好，世界的恶意也好，魔鬼的诡计也好，能不能把上帝在永恒当中预定要给我们的恩典从我们身上夺走？永远夺不走。相反，人的软弱、世界的恶意、魔鬼的诡计，反而成为上帝使用的工具之一，来保证上帝丰盛的恩典落在我们身上。阿们吧。所以我在这里专门放了这张图片，也是圣经当中著名的故事，就是以撒祝福雅各的故事，对吧？以撒，我们之前跟大家讲了，以撒就喜欢大儿子以扫，他总想把长子的祝福就是给以扫。虽然孩子还没出生的时候，上帝已经讲了这个长子的祝福是给雅各的，但是以撒就是想给以扫，就是想给以扫。这是人的软弱，同意吧？然后利百加有没有软弱？雅各有没有软弱？魔鬼有没有诡计？世界有没有恶意？都有。但是很奇妙，所有这些没有把雅各该得的祝福夺走，相反，在这一切当中，以撒在不知情的情况之下，依然把长子的祝福给了谁啊？给了雅各。弟兄姊妹，我盼望大家你要记得这一点。所以当你遇见有仇敌的诡计，当你看见世界的恶意，当你看见自身的软弱的时候，你不要担心，你不要觉得说是啊，神的意思是好的，但是我太软弱，世界太诡诈，魔鬼太凶残，所以上帝的好意有的时候我只能看着它落在别的地方了。不会的，一定会落在谁身上？落在我身上。上帝要给我的谁都夺不走。阿们吧。你首先要记得这一点。所以弟兄姊妹，你要去看上帝的预定。圣经里面讲说他预定的什么东西啊？美意。至善的上帝，美善的上帝，他的预定就是最美的决定，这就是真正的预定论。所以预定如果跟上帝的美意结合不起来，这就不是预定论，这是宗教的宿命论。所以很多的传道人其实变着花样讲的是宿命论，而不是圣经里面讲的上帝的预定。这是我们看到第一个。第二个，我请大家再把这两节经文我们一起读一下，以弗所书一章八到九节这两节的经文我们一起来读。这恩典是神用诸般智慧聪明通通足足赏给我们的，都是照他自己所预定的美意， 叫我们知道他旨意的奥秘。我为什么让大家把这两节经文放在一起？我们在圣经当中虽然把这两节经文划分为两节，但你仔细去看，其实这两节经文它是一句话，对吧？它在讲什么？这恩典是神用诸般的智慧聪明干什么呀？充充足足的赏给我们，然后照什么？照自己所预定的美意。所以你看，预定和恩典有没有关系？预定和恩典有密切的关系。所以我盼望大家，你还要看，当一个人喜欢说我喜欢讲预定论但不喜欢讲恩典，你不要听他在讲预定，他讲的预定一定是错的，因为他讲的是宿命论，不是预定论。所以我再讲，很多传道人特别喜欢讲预定论的传道人，有的时候讲的是错的离谱的，因为他远离恩典。而这节经文告诉我们说，上帝为什么有预定的美意？因为他要把这恩典用他诸般的智慧聪明干什么？充充足足的赏给谁？赏给我们。所以你看到上帝的预定的时候，其实是要让你特别的兴奋，特别的感恩，特别有确据的。为什么？因为上帝的预定是暂时的，是时空之中的，是穷于应付的，是因时利导的，还是在永恒之中定好的？他在永恒当中定好。我们遇见的困难，我们遇见的挑战，我们遇见的恶意，是永恒之中就有了，还是时空之中才有的？时空之中才有的，阿们吧。我们遇见的恶意，这个世界是不是永恒的？魔鬼是不是自由拥有的？都不是。所以你遇见的恶意，包括我们自己身上的软弱，它是永恒的还是暂时的？暂时的。所以上帝的预定是什么？永恒的。永恒对暂时，请问哪一个得胜？永恒要胜多少？胜100倍还是胜1万倍？胜无穷倍，阿们吧。你有永恒的预定在你身上，所以你怕什么暂时的软弱？怕什么暂时的仇敌？怕什么暂时的诡计呢？阿们吧。而且我们在讲上帝永恒的预定跟什么东西联合在一起啊？跟恩典。我们在世上有没有困难？你今天有没有困难？有，我们每个人都有。但是恩典是从什么时候上帝定下来给我们的？永恒。恩典丰富还是困难丰富？真的吗？我怎么觉得困难比恩典大得多呢？对不对啊？不对，弟兄姊妹，就像我们说的，一叶障目，一叶障目。有些时候这么小的一个东西，只要放在我眼前，可以把我整个眼睛挡住，阿们吧。但是这个东西大还是远处的弟兄姊妹大？弟兄姊妹比这个大多了。但是这个东西挡在我眼前的时候，我觉得这个东西比你们大呀。弟兄姊妹，我们很多时候困难也是这样，我们让困难遮蔽了我们的眼睛，我们觉得困难很大，恩典很小。但真相是什么？真相是恩典无穷，困难是有限的，阿们吧。而且我们得的恩典还是上帝在永恒当中预定给我们的，而且是预定的什么呀？预定的美意。所以我在这里放了这张图片，大家知道这是很著名的故事，就是我们旧约当中最伟大的人物之一，就是摩西出生的时候，他们家艰难不艰难啊？艰难。因为法老说只要以色列的男孩生出来就要杀掉，但是摩西的父母有信心没有啊？有信心，不同亡命，我们因着信不同亡命。但是这个孩子长大了，长到3个月的时候，这个孩子很健壮，哭声又大，藏不住了。所以这个时候父母干什么？把他放到蒲草箱里面，顺着尼罗河让他飘下去。结果飘到哪里去了？飘到埃及的王宫里去了。弟兄姊妹啊，我们有时候法老下令杀埃及杀以色列的男婴，结果这个蒲草箱飘到王宫了，那不是死翘翘了吗？死翘翘没有啊？没有。谁捡起来了？法老的公主。公主一捡起来的时候，呀，这是一个希伯来的男孩子，我爱他，我要把他养大。所以摩西因为是法老的公主从水里把他救上来的，法老的公主给他起了个名字叫摩西，因为摩西的意思就是从水里面拉上来的，从水里面救上来的。所以公主背后是谁？是谁在掌管这件事情？我们的上帝。公主是上帝施恩的工具，阿们吧。然后摩西被公主拯救，是上帝临时想了一个办法，还是永恒当中所预定的？永恒当中所预定的美意。所以你明白这个道理之后，永恒一定胜过暂时，恩典一定胜过困难。跟我一起说一遍，永恒一定胜过暂时，恩典一定胜过困难。你要有信心。预定你有没有？永恒你有没有？恩典你有没有？所以你不要怕困境，不要怕仇敌。而且我们再看， 其实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我们再讲，我们刚才说了，其实以弗所书很奇妙，以弗所书这卷书在整本圣经中，从这个角度来讲是最独特的，没有一卷书一上来不停地讲上帝的预定。那么为什么保罗一上来不停地讲上帝的预定？其实他就告诉我们一件事情，上帝的预定是整卷以弗所书的根基，是以弗所书后面所有阐释真理的根基。所以神的预定是充满美意的预定。我想到这里我就知道，而且以弗所书里面有没有讲上帝诸般的美好，有没有讲美德？我问大家一个问题，有没有讲基督徒的生活守则？有。这些美不美啊？好不好？好。从哪里看？从上帝的预定去看。你不从上帝的预定去看，你看，哎呀，以弗所书说污秽的言语一句都不可出口，随时说造就人的话。以弗所书说你们不要醉酒，乃要被圣灵充满，你们要有智慧。然后以弗所书说你们要穿戴神所赐的全副军装，打败魔鬼。哎呀，我们有时候看了这些经文说，这些经文都很好，但是我觉得像保罗这么刚强的人他才能领受，对不对啊？不对，弟兄姊妹，以弗所书第一章就反复讲预定，以弗所书里面所有的美好都是上帝预定给谁的？给我们的。这恩典是神用诸般的智慧聪明充充足足的赏给保罗的，是这样说吗？充充足足赏给谁啊？赏给我们。所以什么是预定？我再讲，预定就是上帝预定了所有的美好都要赏给我。所以我说我专门把那个字改一下，改成订房间的订。你知道我们有时候要出去旅游，比如说五一期间可能有些地方没出去旅游了，要不要预定酒店房间呢？要。然后有的时候我们订房间的时候觉得说，看看钱包，到底订三星级的四星级的，还是除非那些阔佬才敢订五星级的，是吧？好，甚至我觉得不行不行，三星级我都受不了，最好不花钱，如果能睡在大巴上就好了。但是上帝是不是这样对我们的？不是，上帝在永恒当中就预定了最好最美的丰盛的恩典给谁啊？给我。所以你读圣经的时候，你要知道圣经上面所写的每一句话都是给谁的呀？都是给我们的。告诉我们什么？告诉我们说上帝预定了何等美好的各样丰盛的恩典赐给我们。阿们吧。所以你读以弗所书的时候，千万不要读说，哎呀，这节经文用在保罗身上合适，那节经文用在彼得身上合适，哎呀，那节经文让我想起了斯提法，哎呀，那节经文好像在说大卫，唯独跟我没关系。这样想法对不对啊？不对。每一节经文的美好都是上帝在永恒当中定起来要给谁的？给我的。你看见这些你就欢喜。而且我再讲，弟兄姊妹，当你去看到上帝预定的美好，然后上帝预定的恩典要充充足足的赏给我们的时候，我们要胜过一个很重要的东西。我们上次讲到丰盛的时候讲过，说我们不要贪心，我们要什么？我们要满足，我们要知足。对了，知足加上敬虔的心就是什么？就是大力。我再跟大家讲，我们上次讲了一点点，我再讲。你知道我们为什么可以作为基督徒完全的知足？之前有一个姊妹跟我讨论这个问题，她说，梁弟兄，这个姊妹是很谦卑的，她说，梁弟兄，我承认我看到别人好的时候我很容易嫉妒，我很想他的那些好的给我，哎呀，怎么办呢？怎么办呢？其实这是很可爱的姊妹，你知道，我们有的时候不敢跟人承认，他就承认。那我就跟他讲，我说，去听我们现在讲的以弗所书，特别看我们讲的预定，你注意，特别去看我们上次也讲的，今天再讲，上帝的恩典是智慧的恩典，阿们吧。今天再讲，上帝的恩典跟什么有关系？跟上帝预定的美意有关系。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我每一天的生活是不是上帝预定好？上帝对我每天生活的预定是冷酷的筛选，还是美好的决定，美好的祝福？然后我们刚才读的约书亚记二十一章四十五节说，上帝应许赐福给我们的话，有些落实了，有些没落实，是这样说吗？怎么说？一句也没有落空，干什么？都应验。所以你要明白这个道理，我再讲，弟兄姊妹，我的每一天都是上帝精心安排，然后我们众弟兄姊妹的每一天都是上帝精心安排的。所以我要不要嫉妒他？我总想把他身上的一些好处拿来的时候，其实是我对上帝不满意，同意吧。其实我心里面的潜台词是什么？ 上帝，我觉得你对他的安排比对我的安排更好，我就嫉妒了。但是这个想法对还是不对？不对，这是肉体里的想法。所以你去明白上帝预定的恩典，上帝预定的美意的时候，这个时候你就大大放心。怎么大大放心？我的每一天都是上帝精心的安排。我有没有软弱？世界有没有恶意？魔鬼想不想攻打我们？魔鬼是隔一个月才想攻打我一次，还是整天想攻打我们？但是魔鬼整天想攻打我们，能不能胜过上帝永恒预定的美意？胜不过。上帝预定的美意是不是每天精准的落在我身上？所以我不需要嫉妒别人。阿们吧。我要有满足的喜乐。你明白这个道理，我再跟大家去讲。比如说我们就讲人，弟兄姊妹，你看上帝造人很奇妙，我们人有眉毛漂亮很多，同意吧？假设我们没有眉毛就没那么漂亮。我们的头发长还是眉毛长？头发比眉毛长多了。头发长得快还是眉毛长得快？头发长得快。我问大家一个问题啊，假设你的眉毛长得跟头发一样，你会不会觉得自己这样就好了，我头发长得跟眉毛一样爽了，会不会？不会。你明白我讲的意思吗？上帝有时候安排你的生活像眉毛一样，没有别人头发长得那么快，你不需要嫉妒，因为这样才美。阿们吧。而且我们再讲人的肌肉，这个大腿的肌肉强壮不强壮？强壮。大腿的肌肉强壮还是你脸上的肌肉强壮？所以如果一个人的脸嫉妒大腿，说我希望我脸上的肌肉像大腿一样，怎么样？哇，你就长得很难看了，你知道吗？就是整天这个叫横肉，你知道吗？你脸上长横肉，那个是不好看的。阿们吧。所以你明白这个道理，弟兄姊妹啊，我们看到上帝预定的恩典，丰丰富富的恩典，这个时候我因着上帝的作为，我心里满足了。所以一个人不嫉妒，一个人不贪心，不是压制自己操练自己训练出来的结果。你压制自己顶多装作自己不贪心，你是明白真理，你是看见上帝的作为，然后说主啊，你的意思都是好的，我每一天的生活都是你精心的安排，我的孩子也是你精心安排的。阿们吧。我就不需要嫉妒，说哎呀，别人的孩子上了最好的学校，我的孩子上的学校没那么好，哎呀，我心里一想起这些我就百爪挠心。需不需要？不需要。因为我的每一天都是上帝精心的安排。跟我一起说一遍，因为我的每一天都是上帝精心的安排，所以我每天都要满足。阿们吧。你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你就会大不相同。何况我们刚才讲以弗所书里面讲的那些所有的美好，都是上帝在永恒当中预定要给谁的呀？给我们的，都是我们的，是赏给我们的，不是我们赚的。阿们吧。所以上帝要赏给我，你需要做的事情是什么？你需要做的事情是什么？领受就行啊，这就叫赏的。阿们吧。如果是工价无功不受禄，我不敢接受，对吧？但是赏赐我只要领受，这是第二个。那第三个我想跟大家再去看的时候，我请大家还要去思想我们刚才读的经文，以弗所书一章八到九节里面讲说，这恩典是神用诸般的什么智慧聪明通通足足赏给我们。所以神的智慧和聪明和上帝的预定之间也有密切的关系。所以上帝一切的安排都是智慧的安排，上帝一切的预定都是智慧的预定，上帝为你的人生做了最美最智慧最精妙的安排。你明白这个道理之后，你就会大不相同。所以我在这里放了一张图片，是一个教堂，然后教堂上面正好照了一个什么样月亮。你知道其实上帝真的在万事万物当中的安排都是最好的。地球有一个月亮围着我们，漂亮不漂亮啊？很漂亮，非常有诗意。然后月亮它还有很大的作用，前段时间不是有宇航员飞到月球的背面吗？就是月球很奇妙，它有自转，但是它的自转和地球的自转正好完全一样，所以我们永远在地球上看的月球只看见这一面，另外一面我们看不见。然后那这个是一个美学方面的。还有什么呢？你知道吗？月球还有一个重要的作用，月球像是地球的一个护盾。就是宇宙太空里面有没有陨石？
有。
有没有小行星？有。那些陨石很大一部分的陨石都被月亮挡住了， 所以我们看月亮的时候，月亮上面不是有什么东西啊，陨石坑，知不知道？那些陨石坑其实就是月亮帮我们扛的。你看上帝奇妙不奇妙？那些陨石如果砸到地球上，任何有的一些很小不是很大的陨石砸到地球上，因为能量太大，都如同核爆一样。就像我们等一下还会讲到那个索多玛，索多玛不是被上帝用天火给焚成了吗？那么按照考古学家讲的说，索多玛的焚成很有可能是什么呢？很有可能就是有像这个陨石，很大的陨石飞到那个索多玛上空的时候，在半空中爆炸，然后那个形成的那个爆炸的那个威力，你知道有多大吗？相当于1000颗广岛原子弹的威力。所以索多玛一夜之间马上就被毁掉了，而且因为那个爆炸的能量太大，所以怎么样子呢？把那个索多玛附近旁边的那个死海的那个海水给蒸发上来，因为 死海的海水里面有什么东西啊？有很大的盐分。所以你知道为什么罗德的妻子一转头变成什么东西啊？变成盐柱，你知道吗？所以你去想，我们看到月亮的时候，它不仅是美，还是我们的保护。谁安排的？弟兄姊妹，上帝安排。阿们吧。上帝安排了月亮保护我们，上帝对我们每天的安排，他是不是精心智慧的安排啊？是的。当你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我再讲，我再说。弟兄姊妹，我们包括在基督教里在讲，有些人喜欢讲所谓的喜欢讲预定论，不过是在讲宿命论。宿命论是人发明的，预定论是上帝启示的。阿们吧。宿命论和预定论，你知道其中有一个重大的区别，其实他们区别很多很多。我告诉你，从我们今天讲的预定和智慧的关系来讲的话，宿命论是非常愚拙的，是非常愚昧的，是非常野蛮的，是很蛮横的。注意到是不是这样子？说哎呀，这是你的宿命，没办法了，你再努力也没有用，你只能是这样子。你有没有发现是不是宿命论是不是这样子的？但预定论是什么？预定是讲上帝预定的美意，是跟上帝诸般的智慧聪明联系在一起的。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很多时候误解上帝，是因为我们科学知识不够。我告诉你，这个世界上面所有的无神论都是蠢货，因为他的知识太少，所以他说没有上帝，没有上帝。真正好好研究科学的人，不管你研究哪一个科学，你研究物理学，研究化学，研究宇宙，研究原子，研究生物学，你都会很惊叹。你会说，如果没有一位智慧的创造主，这些东西不可能这么精妙。阿们吧。
阿们。
而上帝对我们的预定，比你在物理学看到的这些精妙更精妙，还是比这些更差？比这些更精妙。所以你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上帝的预定论是精妙智慧的，而人的宿命论是什么呀？是愚拙的，是愚昧的，是蛮横的。所以我说人编出来的宿命论其实像什么呀？像巴别塔。弟兄姊妹，巴别塔是上帝造的还是人造的？
人造的。
人造的巴别塔怎么样？看起来说哇好宏伟，后来怎么样子啊？造到一半就造不下去。巴别塔带来的是祝福，还是带来的是各样的祸患？祸患。所以宿命论经常给人带来的是各种无力感，让人懦弱无用，对吧？他说反正我的一生都这样子了，我还努力个啥呀？所以有些基督徒说不要讲预定，一讲预定我就没劲了。我说要讲上帝的预定，不要讲人的宿命。人的宿命论当然让你无力，但是神的预定，你看见上帝智慧的安排，充满丰盛恩典的安排，他要带来的结果是什么？他要带来的结果就是让你极其的勇敢，让你非常的勇敢。我请大家跟我一起来读一下这节的经文，以赛亚书40章28节，我们一起来读。你岂不曾知道吗？你岂不曾听见吗？永在的神耶和华，创造地极的主，并不疲乏，也不困倦，他的智慧无法测度。他的智慧无法测度。真的弟兄姊妹，你去研究不管是宏观的宇宙还是微观的原子，你越研究你越赞叹，说上帝太奇妙了，这个宇宙太奇妙，宇宙都这么奇妙了，创造宇宙的会不会更奇妙？当然更奇妙。所以你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你知道上帝有丰盛的恩典预定给我，你知道上帝要给你的恩典是用他诸般的智慧聪明通通足足的要赏给我。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主的美意会不会落空？ 没有。既然主的美意不会落空，请问我要做一个勇敢的人，还是要做一个懦弱的人？
勇敢的。
主的美意，上帝是至善的，正直、良善、信实、温柔、节制、忍耐，这些东西是不是上帝喜悦的？
是的。
这些东西上帝喜悦，上帝是要让他得胜还让他失败？让他得胜。所以我要做一个诚实、正直、温柔、良善、仁爱的人。阿们吧。因为这是神所定的心意，这些一定会得胜。所以我们的勇敢是根据什么？我们的勇敢是根据上帝。所以有些基督徒是逼着自己说我要勇敢一点，然后啊，反正在这个世界里面我必须做一个诚实的人，我不能做一个撒谎的人，我不能像魔鬼那样子，但心里打鼓，我今天给你一个更牢固的根基。你看上帝的掌管，你看上帝的智慧，你看上帝的美意。阿们吧。上帝对这个世界里面充满了智慧的掌管，既然上帝的美意一定成就，我干嘛还在那里哀叹，我干嘛还在那里枯坐呢？我要勇敢起来。所以预定论让人变得勇敢，这个宿命论让人变得什么？让人变得懦弱。预定论让人变得积极主动，宿命论让人变得消极被动，甚至完全没有力量。所以当你误解了上帝的预定，把上帝的预定误解为宿命的时候，这个时候你就开始没力量。但是当你真的在福音里面明白上帝的预定论的时候，这个时候你就知道说主的美意必然成就，所以我只管勇敢刚强。所以我在这里专门放了一张图片，也是很著名的故事，就是我们那个勇士谁啊，大卫，少年大卫看见巨人哥利亚，然后以色列人因为看现象都觉得这个人很可怕，这个人身高可能两米多，然后哇，然后六个手指，哎呀，看起来很可怕，我们不敢碰他，所以大家都躲在山洞里不敢出来。但是大卫说，这未受割礼的非利士人怎么敢向神的百姓叫骂，所以我就出去。然后大卫怎么把哥利亚打倒的？用什么东西啊？用小石子甩出去就把哥利亚打倒。你只要拿着上帝预定给你的任何一个美德，就是那个小石子，就能把世界的哥利亚打倒在地。阿们吧。这就是上帝告诉我们的，你要看见，这是我们讲的第一点。那我们再来看第二点，我们刚才讲了，我们看上帝预定的美意，上帝的预定都是美好的决定，上帝的预定是跟丰盛的恩典紧密联系在一起，上帝的预定充满了精美的智慧。那我们再看预定和耶稣基督的福音有什么关系，要求主来带领我们，让我们去明白。因为你不明白这个，我们再讲，很多基督徒喜欢讲预定论，但是福音根基太差，特别是那些律法主义的，特别是有些传道人把福音当作是敲门砖，然后把律法当作是他终身追求的目标，他的讲道一定都是这样子的，他讲的不会永远，他不能明白什么是预定论，他讲的全部都是宿命论。但是当我们在福音里看的时候，就会大不相同。我请大家跟我一起把这节经文我们再读一下，以弗所书一章九节，我们一起来读，都是照他自己所预定的美意，叫我们知道他旨意的奥秘。所以我们去看看这里面讲的说，照他所预定的美意，叫我们知道什么？知道他旨意的奥秘。神旨意的奥秘到底指的是什么？那我们说神的旨意其实有很多，讲到神旨意的奥秘也是以弗所书重要的主题之一，但我今天我们讲一点点。第一个，我盼望大家知道神的旨意都是美意，同意不同意？
同意。
上帝的旨意当中有没有不美的？
没有。
上帝是至善的，阿们吧。上帝对你有没有旨意？
有。
他对你的旨意是美意还是恶意？
美意。
真的吗？
真的。
我觉得我生活有点艰难哦，我觉得我缺钱了最近。上帝的意思是美意还是恶意？
美意。
那我缺钱都是美意吗？
是的。
对了，阿们，这叫信心的讲法。是的，连我缺钱都因为他有美意。阿们吧。神的旨意都是美意，但是我的计划呢？人定的计划呢？漏洞百出。阿们吧。我们为什么很多时候对上帝的预定充满了焦虑？因为我有个东西，什么东西啊？我的计划。你老是讲上帝预定，你老是讲上帝的计划，我的计划失败了怎么办？弟兄姊妹，其实我们再讲，我们刚才也讲，我再讲，弟兄姊妹，上帝的预定的旨意和我制定的计划，哪一个更聪明？
上帝。
哪一个充满了恩典？
上帝。
哪一个是永恒的？
上帝。
然后上帝预定的美意对我好，还是我自己制定的计划对我好？
上帝的
美意比我对自己的计划好多少倍？好多倍，无穷倍，阿们吧，弟兄姊妹。所以你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你一晓得这个，说神的旨意都是美意，我的计划漏洞百出。所以我问大家一个问题，我应该盼望我的计划都成就，还是盼望神的美意都成就？
神的
美意，真的吗？所以你看我们过年的时候，其实有些问候不是太合适，是吧？我们说哎呀，心想事成，心想事成，其实我们有时候在心里说，哎，不要心想事成，要主的美意都要什么呀？都要成就。所以我在这放了这张图片，大家知道这个就是讲摩西，这是那个很著名的动画电影《埃及王子》里面的一个画面，就是摩西带着他的太太干什么呀？回埃及拯救以色列百姓。摩西80岁的时候回埃及拯救他的百姓，在40岁的时候摩西自己定了一个计划想拯救以色列人，然后两个计划结果是怎么样子？40岁的摩西怎么样子啊？大大失败，只能逃亡。80岁的摩西呢？全然得胜，得胜有余。然后他带出的以色列人有没有一个受伤的？
没有。
有没有一个掉了头发的？
没有。
这就是上帝的作为，弟兄姊妹。所以不要再纠结于你的计划了，你的计划不太有用，阿们吧。那我要不要做计划？
要。
做完计划了干什么？交给主。主啊，愿你的美意成就，求你给我修改修改吧，阿们吧。这就叫智慧人。所以我们不是说变成基督徒就不做计划了，哎，你做计划不属灵，你做计划不属灵。没有，我们年初就做计划，我做一年的计划，但是我做的计划常常在上帝面前说，主啊，愿你的美意成就，你该怎么改求你改吧，阿们吧。如果上帝把你的计划改得面目全非，你要不要生上帝的气啊？不要，对吧？因为上帝的意思都是好。那讲到上帝的美意，神旨意的奥秘的时候，神的意思都是好的时候，我们再讲上帝有没有审判？
有。
上帝的审判厉害不厉害？
厉害。
但是上帝的审判也是美意，上帝审判的时候其实对人类社会是有巨大的益处。每一次上帝审判都是在人类社会当中割掉毒瘤，就像一个人身体里面有毒瘤，毒瘤被切掉了以后对身体有好处还是有坏处？
有
好处。你看说，哎呀，那个毒瘤没切掉的时候我有120斤，切了以后我变成110斤了，主啊，你让我体重减轻了，我不高兴。要不要这样子啊？你有没有发现我们很多时候跟上帝生气都生这个的？我们说，上帝为什么把那个拿走？上帝为什么把这个拿走？上帝说，那个是毒瘤，那个对你没好处的，阿们吧。只要上帝从你生命当中拿走的，都是对你有伤害的，只要对你有益处的，上帝不会拿走的，阿们吧。你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就像我们在这里放的这张图片，就是索多玛、俄摩拉被上帝审判的光景。这两个城，上帝用天火一夜之间、一刹那之间把这两个城都毁了，因为这两个城罪大恶极。上帝把索多玛、俄摩拉毁了，对人类社会来讲有没有好处？巨大的好处。索多玛、俄摩拉最厉害的其中一个罪就是同性恋，就是淫乱的罪，非常可怕。所以如果这种可怕的罪在全世界蔓延的话，人类的繁衍生息都会出问题，阿们吧。因为我们现代社会就知道了，你就会出现比如说像艾滋病，古代如果出现艾滋病可怕不可怕？
可怕。
太可怕了。我们现代有现代医学，所以都研究了几十年才搞出克制艾滋病的东西。如果古代出现这种病，真的全人类都可以毁灭。所以上帝说我不许可，所以毁掉它。上帝的审判公义不公义？上帝的审判慈爱不慈爱？
慈爱。
你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我们基督徒和一般人不一样。所以你去看，只要是上帝做的事情，我知道都充满了什么？充满了美意。而且我们上帝他旨意的奥秘，最重要的旨意的奥秘是什么呢？我请大家跟我一起读一下这里的经文，以弗所书3:6，我们一起来读。这奥秘就是外邦人在基督耶稣里借着福音得以同为后嗣，同为一体，同盟应许。弟兄姊妹，上帝旨意的奥秘最终指向的是什么？耶稣基督，耶稣的福音。所以弟兄姊妹，当有人跟你讲说，哎呀，你是基督徒吗？我说是啊。他说我跟你讲一些奥秘啊，你是从来没听过的，你来上我网上的课吧，你来怎么样。现在很多异端就是这样搞的，很多弟兄姊妹的好奇心就被逗起来了。他说你知道启示录里面讲那个小书卷 里面是很奇妙的，你知道不？我们说不知道，不知道，来上我的课。哎，那个但以理书里面讲的小书卷，你知道里面有什么东西吗？我们这里才知道。你要不要听他的？你遇见这样的人马上拉黑他，拉黑他之前警告他说赶紧悔改，不要在异端当中灭亡。我昨天就还遇见一个这样的异端，然后跑过来一开始假装说牧师啊，然后我要加你好友，有些问题想问你一下，你帮我祷告一下好不好啊？那他这样问我肯定要加他了嘛。加完了以后就开始卖弄他这套东西，卖弄他这套东西，我说异端的惯用手法，赶紧悔改，不要灭亡，直接拉黑，然后告诉群主你们群里面有个异端，赶紧把他丢开。弟兄姊妹，什么是上帝的奥秘？是不是有些人跟你讲说，耶稣已经来了，现在正在四川，耶稣已经来了，现在正在半空中，第一次来的耶稣是男的，第二次来的耶稣是女的，这是不是奥秘？
不是，
这是异端的道理。其实你已经领受奥秘了。全宇宙最大的奥秘是什么？这奥秘就是外邦人在什么，在基督耶稣里借着福音得以同为后嗣，同为一体，同盟应许。上帝最大的奥秘就是基督，所以我已经领受基督了，你来骗什么骗呢？你有没有发现很多基督徒为什么会被异端欺骗？是因为轻看基督，轻看福音。他天生就觉得，哎，福音是信主的时候才要听的，我现在不愿意，我觉得我要成长，我不要再跟我讲福音了。所以律法主义者先过来说福音是敲门砖，你来好好学摩西十诫，然后学的律法捆绑，律法捆绑以后整个人的信心然后各方面都受影响，所以很多东西看不见。这个时候异端再跑过来，哎，我告诉你个奥秘，然后我们就跟着异端跑了。不是的，我已经领受了宇宙最大的奥秘，就是耶稣基督恩惠的福音。阿们吧。你要看见，这是我们讲的第一个。第二个，我请大家跟我一起再把以弗所书1:9，我们再来读一下这节的经文。都是照他自己所预定的美意，叫我们知道他旨意的奥秘。第二个，我想请大家注意，知道，知道，就是你会看到这里面讲到说，保罗说上帝是照他预定的美意要叫我们干什么？知道。到底什么是知道？这里面是不是在讲我们增加一些知识，增加一些头脑的知识储备？不是，我告诉你，圣经里面从来讲的知道不是这样子的。而且我跟你讲，如果你以为你用头脑就可以知道神的奥秘，就可以知道神的心意，我告诉你一个真相，你用头脑所有的知道都是不知道。你用头脑以为你认识上帝的旨意，都是对上帝的误解。为什么呢？我在这放了一张图片，这是什么呢？这是前些年有人发明的很好的一个东西，叫色盲眼镜。你们有没有听过色盲？色盲就是有些人天生是色盲的，比如说比较大范围的最多的色盲叫红绿色盲。红绿色盲是怎么样子呢？就红色绿色有时候分不清，当然它也分轻重，就是有些很严重的红绿色盲，它把红的看成是绿的，把绿的是看成红的，然后但是还有一些什么红蓝色盲等等之类的。我告诉你，在属灵上面，我们亚当的后裔个个都是色盲。色盲是怎么回事？色盲是误解的，就是这个明明是红的，它当成是绿的，你明白吗？它是很真心的认为这是绿色，这是绿色，其实它是红色。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当你仅仅用头脑没有福音的时候，你就是一个色盲在看上帝给的颜色。请问你看见的颜色在你自己感觉真实不真实？在你自己感觉真实不？在你自己感觉是真实，但对不对？全部都不对，全部都不对。所以当你想用头脑来知道上帝，你对上帝只有误解。所以为什么有些传道人，有些神学家讲的口水花喷喷，把自己感动得一塌糊涂，但其实他全然在误解上帝。圣经里有没有这样的人？太多了。旧约有没有？新约有没有？有。旧约的十个探子误解上帝不误解？全然误解。阿们吧。那十个探子认为说，上帝为什么让我们去迦南地？不就想让我们死吗？对不对？上帝为什么把我们从埃及带出来？上帝把我们从牛奶与蜜的埃及地带出来了。你没发现他们这样说话的时候是装着这样去说，还是他们其实像色盲一样诚心实意的在讲？他们是诚心实意的恨上帝。阿们吧。 弟兄姊妹，所以当你用你的头脑想知道神的真理的时候，你一定是误解上帝的，你一定是恨上帝的。所以我们在这里讲说，头脑的知道其实是不知道。跟我一起说一遍，头脑的知道其实是不知道。你怎么才能知道？弟兄姊妹，你要真正能知道，你要用生命去领受。用什么？
信。
阿们吧。借着信，人非有信怎么样子，不能得神的喜悦。因为人如果没有信心，就不能到神面前，就不能领受上帝。所以你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我们要知道神的奥秘，像上帝在这里说的。所以上帝一定做一件事情，什么事情？让你重生，赐给你什么东西？信心。阿们吧。然后他就教你，整本圣经都在教你，来用信心看我的道，用信心看我的旨意，用信心看我每天在你生活当中的安排。十个探子和两个探子最大的区别是什么？十个探子没信心，两个探子呢有信心。十个探子看见的是什么？哇，亚纳人又高又大，他们看我们像蚂蚱。看了他们以后，我认为我确实就是蚂蚱。两个探子看的是什么？哇，荫蔽他们的早就走了，耶和华上帝要把那个地方赐给我们，那个地方是流奶与蜜之地，我们一定能得着。弟兄姊妹，所以你用信心才能与神和好，你靠着上帝的恩典才能与神相交。所以你明白这个道理，说这个时候你要知道神旨意的奥秘，必须用信心，必须领受恩典，用你的生命去领受，跟上帝有生命的相交。这个时候你才开始充满了喜乐。这个时候你在读以弗所书，在读罗马书，在读提摩太前后书，在读创世纪，一直到启示录，你越读越甘甜，越读越喜乐，越读越有力量。阿们吧。因为这个时候你已经不再是那个色盲了，你是戴上了色盲眼镜，然后哇，发现这个世界很美好。我那个时候以前看过一个视频，真的是这样，有的人色盲的很厉害，其实全色盲的人呢，看这个世界是黑白的，就是颜色其实它分不清，就是这是缺失。所以这个色盲眼镜发明人是很厉害，发明以后那个我看到那个视频，有一个老外戴上那个色盲眼镜，戴上他就哭了。为什么？因为他从来没见过这么色彩斑斓的世界，这么美好，这么漂亮。哎呀，包括你看到有些人主耶稣，你就明白那个巴迪买原来是干什么，是个瞎子。耶稣把他的眼睛治好以后，你发现巴迪买怎么样子，哇，又蹦又跳，对不对？跟着耶稣做门徒，哇，太美了，我从出生到现在没见过这个世界的颜色，没见过这样的美好，哇，现在看见。弟兄姊妹，你借着信心，你领受恩典，你活在基督里，这个时候你再知道神旨意的奥秘，你就欢喜畅快。阿们吧。而且我们再讲，就像使徒保罗自己就是这样子。你看我们放了一张图片，这是保罗在腓立比的监牢里，他在腓立比的监牢里面被人上了木狗，被人打了，受了苦。但是他在腓立比的监牢里面有没有在那哀哭发愁焦虑痛苦？他在里面干什么？祷告唱诗赞美神。所以弟兄姊妹，从保罗身上我们再讲什么叫知道。知道就是品尝最美的恩典，知道就是享受最强的祝福，知道就是活出最喜乐的人生。跟我一起说一遍，知道就是品尝最美的恩典，知道就是享受最强的祝福，知道就是活出最喜乐的人生。这才是知道，你知道吗？因为上帝给我的恩典是用他预定的什么美意，所以我领受的恩典一定是最美的。阿们吧。上帝给我祝福不祝福？上帝给我说的祝福是不是只是样子化？
不是。
上帝的祝福强大还是世界的咒诅强大？
上帝的祝福强大
还是魔鬼的诡计强大？
上帝的祝福强大。
你是上帝祝福的吗？
是。
真的吗？
真的是。
上帝给你的祝福什么时候决定给你的？在永恒之中就决定了。阿们吧。所以跟你自己说，我是蒙大福的。
我是蒙大福的。
我身上有最强的祝福。
我身上有最强的祝福。
所以不要怕世界。阿们吧。不要怕魔鬼的诡计，不要怕世界的咒诅，不要怕这些，因为我要享受上帝最强的祝福。而且当我领受了上帝最美的恩典，享受上帝最强的祝福，我一定要活出最喜乐的人生。阿们吧。直观喜乐。监牢谁掌管？
上帝。
上帝。所以你看到保罗和希拉在腓立比的监牢里面唱诗祷告赞美上帝，然后之后上帝做了什么事情？上帝让地都大震动，然后监狱的什么样门都大开了。弟兄姊妹，你信的上帝是一个理论还是又真又活的神？
又真又活的。
他现在活不活？
活。
他是不是2000年都埋葬了？啊，他一直都是活的。阿们吧。你信的是又真又活的上帝，为什么你的生活缺乏那种相信这位真神活神的喜乐呢？好好问你自己，你是不是跟着那些律法主义者跑到律法之下？你是不是跟着那些轻看福音的人跟他们一起轻看了耶稣基督的福音？你是不是中了他们的诡计，说福音是敲门砖，律法才是基督徒的重点？这些都是魔鬼的诡计。你要清楚知道，耶稣基督的福音才是永恒的。阿们吧。律法是一无所成，凡是喜欢律法的一定是软弱无力。你要看见，这是我们讲的第二个。第三个我们再来看，我们说你去看看耶稣基督的福音和上帝的预定之间，我们说它有密不可分的关系。我请大家跟我一起再读这节的经文，以弗所书1章10节，我们一起来读。要照所安排的，在日期满足的时候，使天上地上一切所有的都在基督里面同归于一。你看以弗所书1章8到10节，这里面讲到上帝把这个恩典用他诸般的智慧聪明通通足足的赏给我们，是照他自己所预定的美意叫我们知道他旨意的奥秘。要照所安排的，在日期满足的时候，使天上地上一切所有的在摩西里同归于一，在律法里同归于一。是不是这样讲的？他说在哪里？在基督里。你知道有些神学家，包括特别在华人当中，我不点名字了，有些很出名的现在还活着的所谓的华人神学家不及格，不仅是预定论不及格，神学连30分都达不到。因为有些人公开就讲说福音只是敲门砖，律法才是重点。跟这节经文对得上不？完全对不上。但这些人在华人教会当中影响很大，这就是今天教会的悲哀，这才是魔鬼给中国教会埋下的巨雷。这个雷炸的时候对教会的伤害才大。阿们吧。因为一旦跑到律法之下，一旦变成法利赛的教会，这个教会就失去能力。但是我们回到这里讲，弟兄姊妹，你去看上帝的预定和基督的福音之间有什么关系？上帝预定的终极目标是什么？
就是
福音，就是福音的完美成全。阿们吧。上帝安排一切都是为了让福音成全。所以福音重要不重要？重要。其实律法将来是没用的，在天上我们不需要看律法的，你知道吗？我举个例子让大家明白，我们小的时候经常还会在那个墙上会看见有人涂几个字，现在已经见不到了。我们那个时候因为在这个我们以前经过这个文革以后，中国的那个社会秩序还有道德水平都很差，经常在墙上涂几个字，不许随地大小便。你现在有没有见到有人在涂这几个字？为什么那个时候要涂？因为那个时候真的是连大人都会随地大小便，觉得反正人看不见，就在那儿就扯开裤子就大小便了，是吧？然后现在为什么没有啊？因为我们的文明程度干什么呀？提高了，没人这样去做了，同意吧？哎，将来我们到天上还会在天上见到一堵墙，上面写的不许随地大小便，还会不会？不会。为什么？天上连十诫都不需要写，因为你根本不会犯。阿们吧。律法将来是没用的，但是福音是我们永恒的根源。阿们吧。你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上帝预定的终极目标就是福音的完美成全。你看到这些的时候你就不一样。而且我们再看，我们之前跟大家讲，我们再讲，其实保罗在这里把上帝的预定和基督的福音放在一起告诉我们一件事情。上帝把福音赐给我们，是不是他起初的计划失败了赶紧启动了 B 计划？
不是。
你有注意啊，有一些神学就是这个，比如说在今天中国教会里面有一种神学观点，特别在老一辈的传道人当中影响蛮大的，叫时代论。时代论基本上就是这样子，就是他们是认为说一个时代一个时代，然后其实每个时代上帝的做法都不一样都不一样都不一样啊。然后这个其实你仔细去讲，他们就说一个时代上帝做了不行，失败了，再来第二个，第二个不行又失败了，7个时代8个月，然后我们现在是末后的时代。 充满了失败主义。弟兄姊妹，不是的。以弗所书整本圣经告诉我们说，上帝的福音根本不是备用的 B 计划，而是上帝最完美的 A 计划。阿们吧。其实上帝做不做 B 计划？上帝不需要。人要不要做 B 计划？人要做，因为我们人太软弱，我们会做错的。所以你有的时候你要考虑一下后备计划。阿们吧。但上帝需不需要？不需要。而上帝最完美的 A 计划是什么？就是耶稣基督恩惠的福音。而且这个福音是从亘古到什么？到永远。你要看见。而且我们再讲，我们之前也跟大家讲，我再讲，你再去看上帝的预定和耶稣基督福音之间的关系。福音是不是要拯救人的？
是。
所以有些基督徒说不要讲预定，讲预定我们还怎么传福音呢？是吧？那人都被上帝预定了，那还传个啥福音呢？这个想法对不对？
不对。
这个想法是理解了预定论，还是把预定论当成了宿命论？这明显是宿命论，这不是预定。弟兄姊妹，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上帝的预定拣选不是拦阻我们得救，而是我们得救唯一的原因。我请大家跟我一起读下以弗所书二章一节，我们一起来读下。
你们死在过犯罪恶之中，他叫你们活过来。
你注意这节经文就是保罗在第二章讲的，你们干什么？死在罪恶过犯当中。请问死人能不能回应上帝？死人会不会呼吸？死人会不会跑步？那就成了僵尸了，对吧？所以死人是不可能回应上帝的。哎，但是我们为什么回应了上帝？我们刚才读的经文说，你们死在过犯罪恶当中干什么？他叫你们活过来。所以任何一个基督徒当他说我要信耶稣的时候，表明他活过来了没有？活过来了。只要他还没活过来，他就不会信耶稣。所以你活过来了没有？
活过来了。
所以跟你身边的弟兄姊妹讲说，你已经重生了。
你已经重生了。
阿们吧。因为只要你没重生，你根本不会信耶稣，你只会恨耶稣，你只会觉得这个道理是很可笑很荒唐的，就是不会信。所以那有些基督徒信了耶稣以后，后来他又反悔了怎么办？表明什么？表明他死了，然后又他死了活过来，然后又死了，是不是？是不是这样子？不是，是人里面那个老我都是死的。阿们吧。当他那个老我跑出来的时候，他就觉得说，怎么我那天那么冲动啊？为什么那天我们的这个小姊妹跟我一传福音我就信了？哎呦，我这个大人居然被他这个小孩子带着信主了，我很冲动啊。这个想法是新我的想法还是老我的想法？老我，老我身上冒着死亡的气息。所以你不要把他老我的表现就把他的新我给淹没了。不是的，人的老我很完梗，但是将来这个老我要彻底消失，但今生他还有。但是只要一个人信了耶稣，都表明上帝预定了他没有。所以跟你决志的人都是上帝预定的。阿们吧。你是不是上帝预定的？
是。
是的。所以我们有些弟兄姊妹全家都信了耶稣，你就要大大的感恩，原来我们全家都被上帝预定了。我可不可以求上帝让上帝在我们家预定更多人？上帝都定好了还求什么？要不要求？
要。
宿命论就说不要祷告，预定论就说什么？积极祷告。因为祈求的就是什么？上帝已经预定了我的祷告，他要借着我的祷告拯救很多人。阿们吧。我要不要传福音？
要。
因为上帝已经预定了我传福音，他预定用我传的福音拯救很多灵魂，好不好啊？
好。
然后上帝的预定可能成功可能失败，还是一定成功？
一定成功。
所以你去传福音的时候抱着什么心态传的？抱着一定得胜的心态。阿们吧。那我抱着一定得胜的心态，但他今天没信呢、啊、怎么样？
啥种也有
福，而且只不过上帝定的那个最好的时候还没到。阿们吧。你不要只想做收割的人嘛，你也要做撒种的人嘛，你也要做浇水施肥的人嘛，对不对？农夫是不是只收割？
不是。
哪个农夫只收割？农夫不可能啊，他要撒种浇水施肥然后收割。阿们吧。去做一个积极的得人渔夫，去做一个积极的上帝的禾场里面的那个勇敢的农夫。阿们吧。而且我再讲，当你再去看再去思想的时候，我请大家跟我再读这节的经文，以弗所书二章十六节，我们一起来读。
既在十字架上灭了冤仇，便借着十字架使两下归为一体， 与神和好了。我再跟你讲，人发明的宿命论，我们刚才讲人发明的宿命论像什么？像巴别塔。巴别塔就是跟神和好还是与神为敌？
与神为敌。
巴别塔是与神为敌。巴别塔说要传扬我们的名，要把我们当神一样拜，这就是巴别塔。宿命论其实与神为敌。但是我们刚才读的经文说，谁在十字架上灭了冤仇啊？耶稣基督，便借着十字架十两下归为一体，与谁和好啊？与神和好。弟兄姊妹，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预定论是跟神和好的，宿命论是跟神为敌的。所以你问你自己，每当你觉得上帝做的事情我不同意，我很仇视的时候，这个时候你是预定论还是宿命论？你是宿命论。宿命论就觉得啊，唉，上帝这样定了，我这么好的计划完成不了，难受死了，难受死了，是吧？但是预定论是什么？主啊，我的计划漏洞百出，你的旨意美好无限，所以愿你的美意都成就，阿们吧。我就跟神和好了。弟兄姊妹，所以我在讲，真的，你知道吗？我们基督徒也经常犯这个错误，我自己也经常犯这个错误，就是我们有时候不自觉的自封为上帝的军师，我们给上帝出主意，我说主啊，我觉得他时候到了，该信了。主啊，这件事情呢，你这样做的话会好很多。主啊，我觉得我儿子呢，我女儿呢，她的人生这样规划那就美了。主，你怎么这样待她呢？你会发现所有这些想法都是在给上帝做军师。我们给上帝做军师的时候，是当上帝聪明的还是当上帝笨的？我们当上帝是笨的。其实上帝笨不笨？上帝是绝对智慧的，所以你安息就好了，安闷吧，不要给上帝做军师。所以你在福音里面，你跟神和好，你永远不给上帝出主意，而是经常到上帝面前干什么？祷告，主啊，求你给我更多智慧，求你指教我，你为什么在我家里面这样做事，你为什么在我孩子身上这样做事，你为什么把这个孩子交给我，让我做他的妈妈，做他的爸爸？主啊，你的美意是什么呢？我求你让我明白，但无论如何我知道都是你的美意，阿们吧。当你这样去看的时候你就不一样。但是你能有这样的看法一定在哪里啊？一定在福音里。只要没有福音，你一定恨上帝的；只要没有福音，你一定是怪责上帝的；只要没有福音，你一定觉得说，主啊，这个事情啊不能这样办呐、啊，你一定会是这样。但是有了福音你就大不相同，阿们吧。这是我们跟大家讲的第二点，说我们说你去看上帝的预定和他的福音之间有密切的关系。神旨意的奥秘就是基督，神要让我们在基督里真知道他，与他生命相交，领受他最美的恩典，得到他最强的祝福，活出最喜乐的人生。我们要在福音里才能明白预定论，我们从预定论去看耶稣基督的福音是永恒美好的。所以我们感谢主，这是我们讲的第二个。那我们接下来再讲最后一点，就是我们说当你去越来越多去看上帝的预定，因为这是以弗所书跟我们讲的，你要知道说上帝预定的美意对今天的我们，他要彻底改变我们的人生。我说怎么彻底改变我们的人生？让我们永无挫败，我们再也没有挫败感。为什么这样去讲？弟兄姊妹，我在这里放了这张图，可能有的弟兄姊妹还不太明白说梁牧师这张图是啥意思。其实这张图呢，画的也是圣经里面一个使徒保罗的故事。使徒保罗很热心传福音，他想去这里想去那里，结果有一次他做异梦的时候，有一个马其顿人，大家想起来了吧，叫马其顿的呼声，有一个马其顿人跟保罗说，来我们这里吧，来我们这里吧。然后保罗醒了，他开始明白，哦，怪不得之前我想去那里耶稣的灵拦阻我，去这里耶稣的灵也拦阻我，哦，原来是让我去往马其顿。所以福音开始往哪里传啊？开始往欧洲传。整个人类历史因为马其顿的呼声发生了本质性的改变。我问大家一个问题哈，保罗想去马其顿之外的地方传福音，这个想法好不好？好。但上帝给他改了，你有没有发现保罗很沮丧啊？你有没有发现保罗很有挫败感啊？
保罗有没有挫败感？保罗没有，保罗是很甘心的，马上就跟着走了。为什么呢？就跟我们今天讲的上帝永恒的预定有关系。我请大家跟我一起读一下，再读这节的经文，以弗所书一章九节，我们一起来读。都是照他自己所预定的美意，叫我们知道他旨意的奥秘。弟兄姊妹，你要记得一件事情，上帝预定的都是什么？都是美意。所以呢，你越明白上帝的安排，上帝的掌管都是美好的，所以这个时候我不需要有挫败感。我们为什么有挫败感？是因为我太执着于我的计划啊，我的计划又泡汤了。本来打算出去旅游，但是女儿呢跟我吵了一架，没去成，真没意思，泡汤了，挫折感来了，是吧？我们经常的挫折感都是从这里。现在我的焦点不是仅仅放在我的计划，放在谁那里啊？放在上帝的美意那里。神的美意会不会泡汤啊？
不会。
神的美意会不会被挫败啊？
不会。
不会。上帝给我的永远不会是他被挫败的计划，而是给我是惊喜。阿们吧。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你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上帝预定的美意一定每天都会落实在我身上。所以我的每一天是被上帝预定的美意所充满的。跟我一起说一遍，我的每一天是被上帝预定的美意充满的。哇，我每天都被上帝的美意充满，我还要哀愁吗？我还要充满挫败感吗？那我的计划没实现呢？有没有关系啊？没关系啊，我的计划没实现，上帝的计划实现了。上帝的计划比我的计划好多少倍啊？好无穷倍啊。所以我就喜乐就好了，阿们吧。所以我告诉你，真的，一个基督徒真的明白预定论的基督徒，就跟挫败感永别了，就可以跟挫败说挫败感再见，永别了，永远不见了，我再也没有挫败感了。因为上帝至善的无穷智慧的无限恩典的美好的预定的旨意每天都围绕我，我的每一天都被他预定的美意所充满，他预定的美意一定会落实在我身上，谁也夺不走。我自己能不能夺走？
不能。
我的软弱能不能把上帝的美意给拒绝了？
不能。
连我的软弱都被他使用做我靠近他美意的台阶。阿们吧。所以你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所以保罗哇，在异梦当中，哦，马其顿人的呼声，他跟上帝祷告知道神的美意的时候，他就充满信心了。因为上帝要做的事情会不会失败？我自己的福音计划有没有可能失败？我自己的肯定很容易失败的，阿们吧。但神的意思一定得胜，所以我只管跟着主走，所以我永无挫败，总是惊喜。第二个，我请大家再跟我读这节的经文，帖撒罗尼迦前书五章九节，我们一起来读。因为神不是预定我们受刑，乃是预定我们借着我们主耶稣基督得救。弟兄姊妹，这一节经文也很宝贵，他在讲说上帝预定我们什么？不是预定我们什么？不是预定我们受刑，是预定我们干什么？借着耶稣基督得救。神的意思在我身上都是好的。所以我再跟大家讲第二点的是什么呢？我们刚才讲的是现在和未来，我讲过去。我们是不是很容易为自己的过去懊恼？
是。
甚至有些人已经五十岁六十岁了，一讲起来他高考还懊恼呢。啊，报错志愿了，报错志愿了，当初没想到自己考了一个高分，报的学校报的不好，哎呦，你问他多少年前的事儿，三十年前的事儿，他还在那里懊恼了。而且我们做父母的最容易在孩子身上懊恼，同意吧？你觉得哎呀，这个孩子很好，跟着我受苦了，哎呀，他三岁的时候，我如果读过现在这本育文书，我不会那样对待他的。哎呀，他六岁的时候要上小学，哎，哎，不能说不能说，一说我心头的，如同刀绞一样。弟兄姊妹啊，我们是不是很容易为过去懊恼？
是。
但是，弟兄姊妹，我们刚才读的经文说，神不是预定我们受刑，是预定我们借着耶稣基督干什么？得救，不单得救，还有得胜，还有得恩典，还有得祝福。阿们吧。当你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基督徒啊，我知道上帝定的都是美意要落在我身上， 所以我永远不去懊恼。我会不会做错事情？
会，
有些事情我错得很离谱，我要承认。我有些事情可能错了20年，我要承认。但是我做错的和上帝预定的美意相比，哪个大？
预定的美意。
上帝预定的美意如同大海一样，我做错的事情如同海里的一个粒沙粒一样。所以我为什么要盯着我做错的事情郁郁寡欢呢？不需要，阿们吧。所以我过去的所有，特别是已经过去的，都不过是上帝预定美意的落实，同意吧？
同意。
昨天过去了没有？
过去了。
昨天有没有上帝的美意？
有。
一点点美意还是无穷的美意？
无穷
的美意。我过去的每一天都是上帝预定的美意落实，落实，落实。阿们吧。所以我在这里放的这张图片，还是大家很熟悉的故事，约瑟的故事。约瑟的爸爸雅各一定曾经有十几年特别懊恼，派了约瑟去看十个哥哥。这个儿子是最好的儿子，爸爸给他做一件彩衣，跟十个哥哥都没法比，然后结果被十个哥哥害了。十个哥哥回来拿着彩衣，彩衣上面沾着血，说这是不是你儿子的衣服？雅各想起来一定痛入心扉，阿们吧。我为什么把这个孩子派出去？如果十个儿子说的是真话，我的孩子被野兽吃了，岂不是我做的吗？如果十个儿子骗我，我又拿不出证据来，难受不难受啊？难受。但是我们相信神的恩典。后来约瑟穿的可不是彩衣，穿的是什么？宰相的衣服，穿着荣美的上帝给他的恩典的华美的祭司袍。阿们吧，弟兄姊妹啊。所以你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你要从上帝的预定当中大得安慰。我过去的每一天不过是上帝所预定美意的落实，我过去的所有不过是上帝预定美意的落实。跟我一起说一遍，我过去的所有不过是上帝预定美意的落实。上帝的美意大过我一切的软弱，胜过仇敌一切的诡计，胜过魔鬼一切的恶意。所以为了过去，我只要感恩。阿们吧。所以雅各后来遇见约瑟的时候大大感恩，哇，上帝做的事情是我这个儿子跟着我永远做不到的。主啊，你的美意干什么？本是如此。这是第二个。第三个，我请大家再跟我读这节的经文，使徒行传13:48，我们一起来读。外邦人听见这话就欢喜了，赞美神的道，凡预定得永生的人都信了。你看，这也是圣经里面讲，这里面鼓励我们传福音还是不鼓励我们传福音？
鼓励。
然后你传福音的时候你要记得，这个人跟着你绝志了，因为什么？因为凡神预定得永生的都信了。弟兄姊妹，从这个角度来讲，你去传福音的时候要很勇敢。阿们吧。因为就像我们刚才讲，我传福音就是上帝预定，同意不同意？我去传福音是不是上帝预定的？
是的。
我跟这个人讲耶稣，不管他信没信，是不是上帝预定的？
是的。
你讲完了以后是不是上帝预定的？
是。
你现在有打算好好祷告了以后再去，是不是上帝预定的？
是
的。是。然后这个人信了，好不好？
好。
这是预定得永生的。他现在还没信呢，那我就先撒种浇水呗，对吧？到了预定的时候该信他就信了。阿们吧。
阿们。
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我再跟大家去讲，你知道你去传福音的时候你要看到传福音的真相。我们有时候说，我那天去传福音就我一个人，然后我只能在网上跟弟兄姊妹说请你帮我祷告，我觉得我很孤独。孤独不孤独？传福音的人永远不孤独，因为耶稣自己答应的，在马太福音28，主耶稣讲的，看了、啊、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凡我所教训你们的都教训吩咐他们遵守，我就什么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所以当你传福音的时候，你就像我们这里放的这张画一样，你记得你不过是一个小女孩，你不过是个小孩子，拉着谁的手啊？拉着耶稣的手。耶稣的什么手啊？钉痕手。
为我们受死，为我们受伤，为我们死，为我们复活的耶稣。然后我拉着他的手，我去传福音的时候，我在时空之中其实在摸什么？在摸永恒。摸什么？在摸永恒当中上帝预定的要得着他美好的那些灵魂，好不好啊？所以什么是永恒？永恒你每天都摸到的，阿们吧。摸一下自己的胳膊，你有没有永生？弟兄姊妹，
有
啊。你摸到了没有？
摸到了。
当你传福音的时候，你会看到更多的人得到永生的救恩，好不好啊？好的无比。所以我们感谢主，求主带领我们，让我们真的是知道，我们越明白这恩惠的福音，越知道上帝预定的美意，越知道他福音的奥秘，然后我们每天的生活充满了喜乐，充满了盼望，充满了得胜，我们一无所惧，勇往直前。这个时候你在这个世界里面就是一个永远得胜的人，永远不要懊恼，没有挫败感。我跟懊恼永别了，我跟挫败感永别了，在我的人生当中充满了他智慧的恩典，充满了他的美意，充满了他的祝福。我要过的是一个满有喜乐大大得胜的人生。我们感谢主，我们一起来到主的面前，我们做一个讲道结束的祷告。主耶稣基督，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我们向你献上深深的感恩，大大的赞美。主，我们感谢你，你是何等的爱我们，何等的眷顾我们，你在亘古永恒当中就预定我们在你的里面，我们要得永生，我们要得救，我们为此向你感恩。而且我们特别感谢主，你的预定充满了你的美意，充满了你的智慧，充满了你的恩典，远超过我们所求所想，远超过我们头脑的理解。所以我们凭着信心来领受的时候，我们就要欢喜畅快。求主你让我们胜过这世界里面的宿命论，而是真正领受从天上来的圣灵感动的在福音里面的预定论，让我们真的在福音的预定当中，我们大大喜乐，全然得胜。愿你丰盛的恩典，奇妙的得胜彰显在你的百姓身上。感谢赞美你，愿荣耀颂赞都归给你。我们将同心合意的祷告祈求祝福，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尊名，阿们。